1994年6.7级北岭地震后的重建中，保险公司破纪录赔偿了200多亿美元。在这个地震活跃地区卖地震保险是个赔本的生意，各大保险公司纷纷在1995年间退出了加州地震险市场。许多科学家断言，未来几年，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天，南加州发生 6.7 级至 8.0 级超强地震几率高达 99.7%。 面临着毁灭性的 Big One 大地震，什么是我们救难解危的锦囊妙计呢？逃离吗？防震吗？买地震保险吗？据《洛杉矶时报》4月16日报道，在这次地震期间，南加州房价创6年新高。地震带上的几个华人聚居区里，高达80万美元的房子竟然大批成交，许多大陆来的富人一口气用现金买下了价值百万的豪宅。新居民醉心于地面上歌舞升平、锦衣玉食的生活，却漠视地面下蠢蠢欲动的危险。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在癌症与地震之间，文长约瑟。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人们好像已经对地震习若自然了，因为在这黄金之州的广袤大地上，地震是个经常发生的事儿。可前不久的那次地震却让我一反常态，心生惊悸。3月28号夜间，我正在楼上卧室用针扎手指尖测量我的血糖指数，突然感觉房子剧烈摇曳起来，木质结构的房架发出滋滋喳喳的尖叫声，随即便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声隆隆巨响，房子的电源瞬间被切断，室内霎时死一般寂静。在黑暗中，我踉跄地走到楼梯口，因为看不清楚脚下的楼梯是否被震断，不敢贸然摸黑下楼。当时脑子里唯一挂念的就是在楼下另一端寝室工作的妻子与他的一个学生。惊骇之下，我站立在楼梯口，朝着楼下漆黑的房室方向大声呼喊，你们没事吧？远远的，从屋灯黑火的寝室方向传来了妻子平静的声音，我们没事，你呢？他话音还没落地，眼前突然一片雪亮，电力公司神奇地恢复了供电。我定睛四处张望，还好房子没有倒塌，但室内一片狼藉，墙上挂着的镜框、画框几乎全被震落，地上洒满了破碎的玻璃片渣，几个放满了藏书的书架翻滚铺地，架上的书横七竖八散落一地。厨房是重灾区，强烈的摇曳把墙柜装满的油盐酱醋的瓶子、玻璃杯、大小碗碟全部抛掷出来，厨房的瓷砖地上洒满了破碎的瓶瓶罐罐，从这些摔碎的瓶罐里倾泻出黑色的酱油、棕色的醋、黄色的橄榄油、白色的芝麻、红色的辣椒粉，混杂在一起，宛如一幅用五颜六色的油画、水彩外加食物创作出来的现代派怪诞作品。清洗这幅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滑润的橄榄油粘在瓷砖地上赖着不走，尖锐的玻璃碎片随时都会冷不防的攻击正在清理他们的我的双手。5.1级的地震虽然没有把我家的木质结构房子震塌， 但还是在房子的内外留下了到此一游的痕迹。房内客厅的墙壁裂开了许多细长的缝隙，房外后院山坡上有一处我们自垒的简易大寨梯田塌方了。放在后院小石桌子上的鸟笼被震翻在地，笼子上的小门被震开，笼子内我们养了多年的一对可爱的鹦鹉趁机不辞而别，飞回大自然，投奔自由去了。这次地震持续摇曳了总共十秒钟，假如再多摇曳几秒钟，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房子可能会倒塌，后院的山坡可能会有泥石流，我可能在疏忽之间丧失生命，或者缺腿少胳膊苟延残喘地活在断瓦残垣之中。不寒而栗之余，我才重新审视我所居住的地区，真切意识到自己脚下这看似坚实稳固的大地原是如此危机四伏。加州地理位置于一个叫圣安德烈斯断层上，这个巨大的断层像是地壳上一个张开大口的裂缝，横跨南北加州长达1500公里，在太平洋与北美板块之间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边界。圣安德烈斯断层平均间隔20-30年就会制造出一个大约6-7级的地震。另外，加州有100多个大大小小的活动断层，这些活跃的断层每年引起上千次小地震，因为其中大多数是微震，所以人们大都感觉不到。加州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是发生在1700年北加州卡斯卡迪亚的9级大地震，但最具破坏性的地震是1906年旧金山地震。这个7.8级的大地震夺取了3000多人的生命，地震与震后的火灾毁灭了城市中80%的房子，近4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科学家说，类似1700年在北加州卡斯卡迪亚毁灭性的9级大地震，每隔250年就要在加州发生一次。然而300多年过去了，这个 Big One 大地震至今仍在沉睡。科学家们预计，毁灭性的 Big One 将会重创加州，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以及$2500亿的巨大经济损失。与之相比，1906年旧金山7.8级地震只不过是小菜一碟。最先感受到威胁的便是加州的保险公司，他们在1994年6.7级北领地震后的重建中赔偿了破纪录的$200多亿。意识到在这个地震活跃地区买地震保险是个赔本的生意，各大保险公司纷纷在1995年间退出了加州地震险市场，一时间想买地震险的加州人无门可扣。于是加州政府于1996年成立了一个官方与民间保险公司合营的地震保险公司，简称 CEA。 加州政府特别为 CEA 立了一条法案，强行要求所有在加州营业的私立保险公司按照他们在加州生意的比例投入相应的资金到这个公司合营的公司。目前 CEA 资源雄厚，有能力提供$100亿的地震赔偿。由于 Big One 的大期限已到，毁灭性的大地震随时都会来临，许多加州的大公司悄然做出了战略性的决策，把公司的命脉电脑中心搬迁到地震风险较小的外州去。我工作多年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公司的总部办公楼坐落在繁华的洛杉矶市区威尔逊大街上， 在我上班的办公楼里有一个门禁森严的二层楼，这里储放着我们公司的心脏电脑中心，这里是闲人免进的重地。 IBM 巨型服务器储存着公司所有投保人的重要资料。一进入二楼大门，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间类似电影《星际大战》画面里的电脑控制室，里面布满了监控屏幕，上面不停显示着各式复杂的图表与数据。穿越过这间控制中心的走廊，便是储存电脑服务器的机要地方了。在这儿，大小高低不同型号的电脑服务器拥挤地竖立在铺设了密密麻麻电缆的特制地板上。我们这个有百年历史的美国保险公司在这儿储存着它最重要的商业资产，百万投保人的保单与资料。为了防止电脑中心毁于 B1 大地震，我们公司在1994北岭地震后毅然做出战略性的决策，把整个中心搬迁到外州。搬迁这么一个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庞大电脑中心可不是一件易事，需要制定出一个周密的计划，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与时间。经过5年多的努力，花费了上百万美元，搬迁工作终于在2年前大功告成。昔日二层楼里那个门禁森严的电脑中心，现在已经是物去人散，楼空。几年来，我身患末期癌症，总以为自己最终会死于癌症，但这次间接不息的地震使我意识到，地震的死神也许会捷足先登，在毫无预警的前兆之下，张开他那饥饿的断层大口，把我们这些住在彭地丘断层上的人吞噬进去。上帝在圣经哈该书2:6里预言，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究竟这个过不多时是何时呢？虽然人类有限的智慧无法预测上帝的时间表，但近几年来全世界频繁发生的大地震似乎正在应验上帝的这句警言。四川盆地汶川7.8级地震，甘肃岷县6.6级地震，日本宫城县大平洋海区9.0级地震，以及近来智利西北部海域8.0级地震，都是一些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的大灾难。许多科学家最近把过不多时的预言锁定在我所居住的南加州，他们断言在过不多时的未来几年，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天，南加州发生6.7级至8.0级超强地震几率高达99.7%。这是因为在纵横南北加州1500公里的圣安德烈斯断层中，北段已经在1905年发生过7.9级旧金山大地震，
而中部的 Tatum Pass 断层与南加州所在的南段，
过去250多年来都未发生过8级以上的大规模地震，现在是该轮到南加州的时候了。然而不少人仍然漠视科学家的预言，认为这过不多时只是一个遥远的未来。他们从世界各地携儿带女接踵而来，移居到南加州这个著名的阳光之地。据洛杉矶时报4月16日的一篇报道，在这次拉哈布拉市拉哈布拉5.1级地震的3月期间，南加州中间房价创6年来新高，居然冲至40万美元，比去年同时期增长了15.8%。特别是在科学家最担心的彭地丘断层上的几个华人聚居区里，高价位80万美元的房子竟然大批成交。
许多从大陆来的富人一掷千金，一口气用现金买下价值百万美元的豪宅。这些蜂拥而入的新居民似乎只醉心于南加州地面上的歌舞升平、锦衣玉食的生活，却漠视了地面下蠢蠢欲动的断层深渊。圣经里耶稣在橄榄山上对他的门徒讲述了十个童女的比喻，这是个我从小就喜欢的一个圣经故事。在这个比喻中，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油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蠢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里新郎来了，五个聪明的童女手持油灯跟随新郎入室，而五个愚蠢的童女临阵磨枪，慌忙跑出去买油。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关，他们被抛弃在黑暗的门外，不得入内。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告诫世人，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在这一月来的余震中，我重读这段圣经，从中得到了新的启示。尽管十个童女因新郎的迟延到来都睡着了，但他们所持的心态截然不同。五个聪明的童女在等待的黑夜里睡得安心香甜，因为他们事先预备了充分的灯油。他们的片刻打盹使他们可以精力充沛地迎接新郎的到来。五个愚蠢的童女在黑暗中睡得死沉糊涂，因为他们没有一颗警醒的心。他们打的盹代价太高了，他们手里拿的无油灯如同战士在战场上手持没子弹的武器，他们错失大好良机，悔之晚矣。尽管这个比喻在世界上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但人们似乎没有把它的寓意真当回事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之中有多少人正在步五个愚蠢童女的后尘呢？面临着毁灭性的B1 大地震，什么是我们救难解危的锦囊妙计？自三月底5.1级地震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里挥之不去。逃离不现实，因为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们根本没有本钱去效法财大气粗腰缠万贯的大企业，一掷千金把电脑中心连根拔起逃离加州。我们无法轻易地辞去工作了多年的职场，变卖家产，举家搬迁到另一个陌生的地区。防震没把握，即使我们平时准备了防震的手电筒、储水枪、地震包、卫星电话、呼叫器，但这些救命武器只不过是雕虫小技，无法保证在超级大地震中挽救我们的性命。买地震保险，假如人与房皆毁灭于 B1 之中，一纸地震保险单对于已经死去的人来说就变成毫无意义的废纸了。在经济的余震中冥思苦索了数日后，既穷志短的我最终还是从五个聪明童女身上悟出一个简单实用的救难解危的办法，预备心中的灯油。无论死于癌症还是死于地震，预备心中的灯油，像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才不会惧怕大地的震动和病魔四伏的危机。在等待的黑夜里睡得安心，睡得香甜，预备心中的灯油，我们才不至历令智昏，迷失于地面上的滚滚红尘之中。预备心中的灯油，上帝才会进入我们的心里，安抚我们的忧伤恐惧，给我们喜乐与平安。
预备心中的灯油，我们会活得警醒，活得有盼望。